人格，这就是变成灵宫了，这就是基督所建造的房屋。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荣耀的教会就叫人能看见基督的形象，就叫人看见基督的人格。那么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救恩和教会也发生了何等的关系。那么好了，这一段我想我们已经看过。那么第二段呢，特别从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三章十二节，这一段呢特别给我们看见顺服。那么他举了一些例子，一个第十三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。那么这是第一个，这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呢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叫做顺服。然后第三章，你们做丈夫的要顺服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呢，特别讲到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和第三章十三节一直到最后那一段有关系。因为从三章十三节开始，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，那就开始讲苦难。所以第一段讲救恩，第二段讲顺服，第三段讲苦难。那么英文都是 S 打头的，第一段是讲 salvation， 第二段是讲 submission， 第三段呢是讲 suffering， 都是 S 打头，所以很容易记得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所说的 suffering， 所说的苦难，并不限于为主寻道，不一定是为主那一类的苦难。你如果仔细的读后面这一段的话，这个苦难是一般的，不过它的性质就好像那个时候他们要为主的，就那个时候的苦难就是不应得的苦难。他们这个苦难不是因为偷窃，不是因为杀人，是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受苦，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因为我们已经重生了，现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现在呢主要让我们做顺命的儿女。所以因这些苦难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生的，所以临到我们。不一定是说我们犯罪了，我们失败了，我们然后软弱了或者怎样，这些苦难才临到我们。所以这个解释是很简单的解释。弟兄姊妹，这种的苦难不是因为你犯罪了或者失败了而受苦，这种苦难临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和魂的救恩就发生很重要的关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光讲苦难，你不讲顺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苦难就永远是苦难。如果你讲顺服然后再讲苦难，那现在苦难等于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，许多人呢光讲苦难不讲顺服，所以呢他以为说什么苦难都是十字架，没有这件事。不是所有的苦难都等于十字架，有的时候稍微不小心车子撞了一下，结果呢戳车子破了个洞或者怎么样，他们说你看我今天背的十字架。然后呢这个今天呢上司呢让你吃了个排头，你说这是我背的十字架。然后今天妻子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吼了你两下，你说我今天背的十字架。那弟兄姊妹你知道，有的时候他吼你有道理的，因为你不讲理他吼你。所以那个受苦常常是当得的受苦，并不是完全等于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就是受苦，就是挨打，常常是白白的挨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聪明一点，许多基督徒经过苦难并不表示都是十字架。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，为什么是彼得先讲顺服然后再讲苦难呢？因为你先讲顺服再讲苦难，那么现在你才知道在 某一种情形底下，我们可以说十字架苦难就等于十字架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苦难呢有两种，两种结果。一种呢，基督徒越受苦他越苦，越离开神越抱怨神；还有一种呢，基督徒越受苦他越显得甘甜，越喜乐越满有主的同在。所以苦难对于基督徒弟兄姊妹有两个不同的效果。有的苦难叫基督徒越来越苦，脸越来越长；但是有的苦难是叫基督徒越来越甜，脸越来越圆。那这个我们看见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顺服非常的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说，主呢在这里，彼得呢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今天我们魂要得救，就是说今天我主怎么样变化我们，今天我们怎么得着魂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光以为说是苦难就可以的，不是，和我们的顺服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昨天生下来，但是今天主要叫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信而顺服才是得胜的途径。所以为什么圣经，我们知道许多人常常劝我们，你唱诗歌的也好，你看见信而顺服，只有信而顺服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才是蒙恩的途径，这个才是得救的途径。因为只有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只有在我们顺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就用那个苦难，结果苦难就可以等于十字架。那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结果那个十字架就能够除去许多的障碍。那么结果我们的魂受了损失，因为我们的魂损失了，所以呢我们就得着那个魂，我们的魂就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路。所以你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主特别给我们看见要顺服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顺服不是口头上，这个顺服不是，这个顺服没有表面上你看见是顺服一切的制度，顺服在上的君王，顺服主人，而不但是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那么这个功课呢和魂的救恩发生关系，这个和魂的得救发生关系。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秘诀就是我们不只是一个相信的人，而且我们是做一个很顺服的人。那这里的难在什么地方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。那这个君王，圣经没有说他是基督徒，特别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常常是不信神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这里给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是顺服一个基督的君王，不是。这里呢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要顺服一切在上掌权的，那么这是一。第二，当他讲到第二个例子的时候，就是讲到那些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。但是主说，你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为什么用这些话来形容？这里就是主要叫我们学一个功课，当你在那里顺服在上掌权的，顺服在上的君王，你的眼睛所看见的不是君王，你眼睛所看见的乃是背后的神。因为有一件事你要明白，只有神才是宇宙的权柄，没有一个君王是权柄，没有一个丈夫是权柄，没有一个主人是权柄。 所以这一点你我一定要很清楚，很清楚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顺服，你永远要记得，我们顺服的对象不是人，我们顺服的对象乃是神，因为神是最高最高的权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很多的姊妹们依旧在有些圣经上过不去了。为什么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？不要忘记，严格说来，丈夫不是权威，只有神是权威。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只顺服神，我们不顺服人，因为只有神是权柄，没有一个人是权柄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要说顺服在上的君王？为什么说顺服主人？为什么说顺服自己的丈夫呢？那么这里我想要我们要弄清楚的，就是虽然神是权柄，不过呢，他借助今天的人伦，借助世界上的制度，那为着维持是维持这个世界，为着维持这个世界的正义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就把他的权柄就给了一些人，那这些人呢，就变成那个代表的权柄，他们不是权柄。是神把权柄借给他们，叫他们能够治理这个国家，叫他们能够治理这个社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所顺服的，从表面上看是代表的权柄，不是绝对的权柄，他们不是绝对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神借给他们。比方说像扫罗就这样，神把那个权柄给了扫罗，但是很可惜，等到扫罗背叛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把那个权柄从扫罗身上收回来了。结果你发现那个权柄是在谁的身上呢？是在大卫的身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大卫所学的最美的一个功课是什么？就是虽然他已经被膏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的感觉里面他还是觉得扫罗是被膏，所以两次他可以一下子就解决了扫罗，他没有这样做。你知道，他只要解决了扫罗，他明天就坐在宝座上，他从此以后不再流荡，从此以后不再逃难，从此以后他不必再漂流来漂流去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今天他下手害扫罗，你只要一接触扫罗，第二天他就被坐在宝座上。不要忘记，他是被圣灵膏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？为什么大卫后来是权柄？因为他完全服在神的权柄底下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大卫，他不是因为顺服扫罗，因为大卫所看见的乃是扫罗背后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成为大卫为什么圣经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因为你看见吗？在他没有登宝座之前，你看见现在他所以能做权柄，神能给他做代表权柄，因为他完全的服在神的权柄底下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什么时候做丈夫的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他已经不是权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什么时候丈夫引经据典，根据圣经告诉妻子说你要顺服，因为我是你的头，他已经不是头了。你看见吗？这是很清楚，他已经不是头了。但是这句话是讲给先生听，这个不是讲给太太听。扫罗已经不是头了，但是你看见大卫不敢，甚至于稍微阁下他的衣襟里面都指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主对先生，主对丈夫说你们要爱妻子，赌罪妻子说你们要顺服丈夫。当神对于丈夫说你们要爱妻子， 这个话是讲给丈夫听的，很不孝，很不幸的，太太们都听见，丈夫就是没有听见。那么翻过来说，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句话呢是讲给姊妹听，是讲给妻子听的，结果妻子都没有听见，丈夫都听见了。